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法奇克第九册的第467节。上个星期我们谈到467节，主要是在谈有关于感受或者是感知方面的事情。从这一节之后，我们会有很多节在讨论感受方面的问题。感受这个英文字是 perception， perception 对我们的重要性是超乎我们的了解的。事实上感受跟意识之间也存在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如果讨论到感受的性质的话，一定会谈到感受跟千里眼的关系，也会谈到知识和意识的关系。 perception 这个字本来就是非常难以用中文去表达，我们翻译成感知或者是感受。那如果翻译成感知的话，那就跟知识是有关系的，翻译成感受的话呢，就跟我们的情感是有关系的。我们怎么去接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来深入讨论感受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赛斯在前面告诉我们，感受会修改感受者，也就是感受跟感受者之间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感受到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感知者就被改变了。这不只是在精神上，在情绪上，也在我们的内在物质结构的电性实相上就直接改变了。不只是改变我们的身体哦，是改变我们的电性实相。所以我们感受一件事情，这个感受本身就直接变成我们自己了。所以赛斯才会说，用一个非常不夸张的方式来说，你就是你的知识。各位去再仔细分析一下，赛斯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那么感受不就是感知出来的知识吗？任何你的感知，任何你的感受就直接变成了我们的知识。所以我们是我们的知识，换言之就是我们是我们感受出来的东西。我们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去感受外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是取得在外在的世界里面能够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外在感官就是我们的外在情绪，好，我们外在能够感受能够感知到的，而这个感受跟感知也一方面变成我们的外在自己的情绪。那么内在感官呢，就是内在知识取得的感官嘛，那所以也是内在感受的所在。所谓的内在感官就是内在感受，所谓的外在感官就是外在情绪。外在感官在取得外在的知识，而内在感官在取得内在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拥有的知识不断在交换，好，总是在进行。那么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当然是从外在感官去感受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经验。那么对外在的感官来讲的话，或外在的感受来讲的话，最原始最根本的感受其实不依赖我们的感官，而是依赖我们的内在知识。我们是透过灵性的感知，对身体有机体有意义的进行翻译，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对内在感受进行转化，以便达成我们作为肉体生物能够理解的基础。以上谈的这些内容是上个星期所提到的内容，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感知感受能够更加的了解。在上课中我们经常会提到感受自己的情绪， 去由衷的感受自己的情绪。那么为什么必须要去由衷的感受自己的情绪呢？因为如果我们感受我们自己，尤其是感受更深层的我们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感受我们的潜意识。所谓感受潜意识，就是感受我们的更内在的知识，因为感受本身就是知识，所以叫感知，感知嘛。那我们一旦感受到我们的更内在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深入内在的知识、内在的意图、内在的智慧跟内在的领悟。而通常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想去感受自己的感觉，我们总是把眼睛看到外面的现象，我们去感受外面的事情，但是不感受自己内心的感觉。可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而且我们的知识是来自于刚才说的，是从我们的心灵方面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过来的。如果各位要问我的天赋是什么，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创造性的自己在哪里，我的内在到底要我做什么样的价值完成，那么只有一个方式啊，就是你去感受你的内在的感觉嘛，你感受更深层的由衷的感觉，你就能够取得内在的知识。如果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知识啊。那我们去感受那个知识，是从我们的情感下手的。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那么观察是什么呢？观察其实也是一种感觉的方式嘛，是一种感知的方式，一种感受的方式。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我们就在感知对方，就在感受对方。而主要的感觉机制是，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外面的环境是由我们的知识去诠释的。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不往自己更深的内在去感觉的话，那么你用的知识只有外在自我的知识。如果我们更深入自己的由衷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看外面的事情，在观察外界的情况，我们如果用的是自我的知识，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当然只有自我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由衷去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由衷的由内在的智慧去取得这样的智慧，当我们的思想典范，当我们是观察外面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感知的本质，感知就是由一种知识去观察另外一个知识，外面的环境让我们观察之后，我们从外面的环境当中去取得什么样的知识回来，而这个观察直接就会影响外面的状况的理解。我们在做人与人沟通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在键盘上打一些字，而这些打字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种感知的过程。当我们在打字的时候，我们是发出我们的想法，而当我们接收到这个想法的对物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的知识的一部分，或者是感受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感知的一个程序的话，各位就会了解到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感觉去深入的。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更深的去感受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直接用到我们的内在知识，因为我们的内在感官也是我们的内在知识所在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内在是利用内在感官去取得内在知识，而我们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去取得外在的知识。之前我曾经提过，比方说一个品酒员为什么喝了一小杯的酒就可以知道这个酒的来龙去脉，甚至根本就不是可能利用自己的舌尖能够品尝到气候啦、雨量啦，或者是阳光啦，或者是生长的条件。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些自信呢？是因为这个品酒人深入他自己更深的感受机制嘛，他是由衷去品尝那一杯酒，那么既然非常仔细非常由衷的由自己的感受去感受那一杯酒的时候，那么各位去想想看，这种感受是不是从外在的感受就直接深入了我们的内在感受？我们既然能够深入内在感受，那么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潜意识，感受到潜意识所拥有的知识，能够使用潜在意识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智慧，所以因此让外在自己有一个内在自己的领悟，所以感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感受本身它其实是可以深入我们的更大的内在的。所以其实从467节一直到往后的很多章节，赛斯是在这个阶段专门来讨论什么是感受。感受就是知识，我们就是知识，我们就是感受出来的知识，而外面的环境就是在因为透过感受的这个机制而增加我们的新的知识。那么如果一个人过世之后，他所最后遗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知识啊。那知识是什么？就是他感受到的东西啊。所以你感受到什么，这个感受本身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在电信实相当中的结构。所以感受的这个机制，它其实有由外在感官在操作的感受，或者是更深入的由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操作的感受。那么之前我们也提过哈，一个打球的人或者是一个运动员，他如果用更深层的内在感受，那他就用了内在的知识，那因为他用内在的知识，所以常常不是外在的身体所能够理解的一个现象。就以情感来讲的话，我们从阿凡达那部电影看到那个女阿凡达对男的阿凡达说呢， I see you，也就是我能够感觉到你，我知觉到你。当一对热恋的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常常用更深的感觉去感受对方，所以他们在感受对方的时候，不见得完全是用外在感官在感觉他，而是非常深刻的由他的内在里头去感受对方，因此也可以感受到更深的一个情感的脉络，也因此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的感觉，同时我们也更能够去影响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在心灵上的取得的领悟。而且刚才不是说了吗，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感受者影响感受物，而感受者跟感受物是同一个东西。那么因为对对方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由对方当中去真正的感受到自己，而由于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我们同时也在改变了我们自己，因为感觉会从更深层的内在升起来。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而如果你要去对外界的感受的话，必然必须要由更大的感受、更大的知识、更大的内在经验去感受外面的经验，去诠释外面的现象。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漠不经心的话，我们接触不到自己，我们感受不到自己，那么因此我们也就失去了我们的能量状态，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能量，叫做情绪能量。所以从这个地方各位去把它连结，我们感知到的外面环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情绪感受，而情绪感受就变成我们的能量感受。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禅宗所说的，什么是禅？吃饭穿衣，或者是吃茶器。那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发笑：穿衣、吃饭、吃茶，谁不会啊？这怎么能够叫禅呢？这太简单了吧？ 其实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你怎么样去深入的感知感受我们的日常生活，从感知感受当中，如果我们真的会好好吃饭穿衣的话，那么我们对每件事情的感受就会栩栩如生，会更深入我们的内在的感觉。大家一定听过木舟禅师的故事，有人就问他说，我们每天都要穿衣吃饭，并且天天重复，实在太麻烦，怎么能够免除这些麻烦？陆州禅师回答说，我们就是要穿衣吃饭。对方问他说，我不了解你的意思。而陆州禅师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不了解，那你就穿衣吃饭吧。对禅宗的很多说法，我们当然会觉得啊，不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各位或许也都听过智通禅师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呢，他突然间大叫，他说我大悟了。那第二天早上，他的师父就问他，你到底悟了些什么？智通说呢，师姑原来是你人做的。他的师父归宗禅师却认可他是大悟了。那么到底悟了什么呢？我觉得啦，如果以感受的机制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人他能够更深刻的去感知实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深入自己的感受的世界，能够从更深的自己当中去感受自己，那么你取得的知识，你取得的智慧，当然就不是自我所拥有的这些经验，而事实上你是在使用内在的智慧。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使用内在感官，真正在使用内在感官，如果从感受下手的话，那么就从更深的有种感觉去感觉内在的知识，那不就是一样的东西吗？各位记得我在前面的课程曾经谈过南希的濒死经验，那南希在死后碰到他的那些伙伴们，也就是我想是他的内在的伙伴或内在自己吧，然后呢，这些伙伴经过南希的同意，让这些伙伴感知他，一旦感知之后，这些伙伴就立刻知道南希的在人世间的所有的经验，这样引起南希的好奇，所以南希也用他们感受他的方式去感受这五个上一层次的伙伴们。当他感受到他们之后，然后呢，南希就取得了这些伙伴们的经验了，而取得了这些经验之后，他立刻大叫一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不同的过我人生的方式，所以我要回人世间去了。因此他就死而复生了，然后他就完全带着不同的概念在过他的人生。所以我们感知到什么，等于是我们取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感知，真的是必须要从吃饭穿衣开始练习。我们常常吃一口饭，但是我们不知道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我们喝一口水，我们不知道水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才会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在过生活，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外面的环境，我们不以外面的状况来感受，我们也不以我们的内心的真实的感觉去感受，所以那么感受不就是感知知识吗？不就是知识的结果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深深的去感受他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他能够领悟的，能够取得的经验一定是不晓得多少倍于待于他平常汲汲营营在过生活。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什么东西，爱什么人，那么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深深的去感受他们？我们深深的去感受他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取得相处的更深的感觉？那么反过头来讲，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好或是不好， 如果你已经很讨厌他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感受他了，那么你也没有办法去从跟他的相处当中去取得你自己的经验，在一起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去体验欢愉的感觉。那么我们要体验美的感觉、爱的感觉，还是必须要从我们的感知开始，由我们更深刻纯然的感觉去感知对方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感知外面的环境，感知我们所爱所相处的人，那么因此我们能够取得的知识就是最纯然的知识，感受就是最纯然的感受。我再举真的例子，真跟罗有一个朋友，名字好像叫伊丽莎白，这个不重要了。这个伊小姐呢，对罗是非常的有兴趣，常常会无意中的挑逗他。有一次这位伊丽莎白来到他们家，来问真问题，当真感受到他的时候，他完全在地上打滚。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手术台的经验，可能是流产，还有在当时这位伊丽莎白小姐的情感的伤痕，她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痛苦。所以各位你看，她在感受伊丽莎白的时候，她就直接变成伊丽莎白，直接感受到伊丽莎白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从这个例子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感受到的事情，即便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所剩下来的还是那些我们感受到的东西。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感受外面的世界，感受外面的人事物，我想我们真的必须要用心去感受对方。而且呢，我们如果能够回过头来感受自己，而感受自己用一个更深层的角度去感受我们的感觉的时候，那你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知识在观察外面的知识嘛，我们是观察者，那我们是用我们内在的这些天赋在观察外面的世界。那如果你不感受你的知识，那么你所看到的世界当然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嘛。而且更深入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由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去感受外面的人事物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跟我们的内在是同心同行的，我们就不会离开我们的内在太远。为什么我们感受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是那么重要的呢？就如同大家所了解的，我们的意识更下层有潜意识，而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意识基本上就是感受，基本上就是知识。所以我们感觉我们更深层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深入我们更深层的潜意识，我们就能够由内在的知识跟他的意图跟他的领悟来直接了解到我们所面临的现状是应该怎么处理的。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当中，可能一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用我的自我去处理外面的环境，而且要全部的控制，那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感受我们的内在的感觉嘛。一旦你能够感受你的内在感觉，你的自我自然而然就会不会那么强悍，就不会完全以自我在操作。一个以自我在操作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他内在的真实情感。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你的内在情感的话，那么这种操作方式就必然是由内而外而来的。我们经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我要勇敢，我要至少在勇敢之前先体验一下自己真正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体验我们的内在的真实感觉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操作，我们就能够比较是符合我们的内在想要运行的方式。赛斯在这一节当中也提到，有些实相它不是用我们这种外在感官去感觉外面的情况，比方说 他提到的以色彩的实相来讲的话，他们感知的方式是用色彩缤纷而且是更充满色调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状态。所以赛斯才会说，我如果要去传赛斯资料给这个实相的人的话，我也必须要进行另外一种转换方式，我把感知的方式以他们能够感受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知识。我在这里把感受感知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讨论，那我们就回到课程。在9点39分真轻松脱离恍惚状态，他记得部分资料，赛斯把资料推给他，他说他在课程开始前对赛斯要讨论什么是没有概念的，在今天课程之前也没有阅读过这一类有关于感受方面的任何文章，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题材。9点52分赛斯继续，赛斯在这里说，感受的任何你可以想到的方式，对隐藏在我们之内的内在自己来说都是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感受外面的世界，也许我们的内在不只有把一个自己投胎到人世间来，就如同刚才讲的，甚至可以投胎到那个以色彩为主的世界，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的感知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内在永远可以不受伪装的束缚，它永远以更清楚的方式在感知这个实相的情况，而不会受这个实相的条件它的基本的假设所限制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可以根据内在自己在其中发现他自己本身的环境而采取他选择的任何感受方式。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能用肉体感官去感觉我们的物质世界，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他可以感知内在世界，他可以感知物质世界，也可以感知跟物质世界不同的其他种类的世界。所以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可以在心理时间的实验当中把你习惯感受的方法关闭，至少可以具有某些其他的通信的经验会产生出来，也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外在感官有关于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方式关闭之后，我们的内在感官当然就会启动，也就是如果我们用更深刻的有种感觉去感觉我们的内在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就不会只限于我们的外在感官去感觉外在世界的方式而已，我们就可以利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内在是根本不会受到伪装物质的限制，它在感受任何事情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感知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先暂时放下我们对物质感受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感觉也就会起来了。当然心理时间练习是一种能够更深入感觉我们的有种感觉的一种方式，不过我相信如果你平常就蛮能够感觉到所发生的事情，用心去感觉的时候，如禅宗所说的穿衣吃饭喝茶，原来师姑是女人，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自我会被牢固在附属于肉体感官的利用，在梦境的状态至少能够存在其他轻微的经验的芳华。对我们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说真的连用心感受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如果一个品酒人专心一致非常用心去品尝那一杯酒， 他就可以得到这杯酒的很多自信。那一样的，如果以这个精神，如果你用很大的用心去品尝你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以非物质感官的方式去感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在梦境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了，因为在梦境当中呢，我们的感受就没有受到我们自我牢固的肉体感官所限制，在更深层的梦中以及不是很平常的那种投射当中，我们能够并且能够完全离开我们自己的系统。这里所说的更深层的梦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更深入更内在的实相。至于他所说的不寻常的投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有四个身体，从身体到灵体到心智体一直到投射体，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到投射体。那我想在用投射体的情况也应该是在更深入的梦境当中，我们用投射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形象了，而投射体是可以离开太阳系的。所以这里赛斯会说，甚至通过你离开你的肉体躯体，当你投射的时候当然就离开了你的肉体躯体，在更深的深层梦中我们当然就会离开我们的肉体躯体。我们在那种状况，也就是在投射或者是更深层的梦境状态，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到或感知到其他实相的更大的知识跟智慧。可是我们如果不用内在感官，而只用我们寻常的感知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投射体所学习到的这个模式，把它直接转成我们的经验。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用外在自我的感知或者是基本假设方式在感知内在的实相。那以这种情况的话，你感知出来的东西你转译是可以转译的，你转译成你的物质经验，那么这个转译的结果当然就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嘛。我们没有切入我们的内在感官。那什么是切入我们的内在感官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嘛，内在感官是内在自己去感受感知的一种方式。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在物质的世界，我们用心去感受物质的现象，那我们就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外在感官。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到了其他的次元，比方说用投射体或者是用更深层的梦境到其他的次元的话，如果我们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纯粹想要用物质的现象把它直接的转译成我们物质的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用到内在感官的。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内在感官不就在更深的内在感受里面吗？如果我们用心在投射体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像在醒时的时候那样漠不经心的话，那么连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也会用心的去感受你的由衷的感觉嘛。那如果你能够习惯你用你的由衷的感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使用到了内在感官。虽然赛斯有提到九种内在感官了，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学过这种九种内在感官，可是他们是可以在内在里头用内在感官去感受内在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他的用心的感觉由衷的感受去感知。那这种情况你感知出来的东西不就是内在能够感知的事情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禅宗可以直接由感知切入，你直接用心去感受的时候，甚至踢到石头，甚至碰到一件事情，你就突然间潜入了。为什么能潜入呢？因为他知道原来是可以用这种用心的感觉就可以深入内在的感官内在的感受。那么连投射都不用了，连更深层的梦境也不用，就直接用这个肉体就可以很深刻的去以内在感官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的 内在知识。所以即便我们是在图示，是在更深层的梦境当中，但是如果我们不切换进入我们的由衷的感受，由内在感官去感觉外面的情况的话，就会产生以下的情况。赛斯是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这样的经历想不起来，或者是一想起来就很混乱，甚至是一点意义都没有。通常有很多人是说呢，我根本没有做梦，那是因为他对他的做梦是一点都不用心啦。如果你用心去体验你的梦境的话，你当然可以体验你的梦境嘛。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如果对我们的外在环境我们一点都不用心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不了解到底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可是这正是我们忙碌的现代人所做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吃的第一口饭知道那是什么味道，然后吃一大堆东西却不知道吃到嘴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能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却没有用心的把自己的爱放在对方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受到爱，也自己感受不到那个爱的感觉，那更不要谈到美的感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要我们在全神贯注 All attention 下画50条线。人生真的不是水母漂就好，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好。如果这些话让你因此而松懈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能够用心去感受我们的人生的机会了。你可以水母漂，你也可以把一切当作是最好的安排，但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只是让你能够更加的放下了你的自我的控制，而能够更深入去感知。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很深入去感觉我们自己，通常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害怕、恐惧跟自责。一旦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那因为是防御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敢表现自己，不敢感觉自己。那因为我们不敢感觉自己，而我们自己却是那个感受，却是那个知识，所以叫做感知跟感受。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要说外面的环境是怎样了。赛斯在这里主要要提的就是，我们在白天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感受外面的情况，我们在做梦利用我们放下肉体躯体的时候去感知内在的实相。而所有的种类的感受，不管是用外在的经验去感受也好，或者是用出体其他情况的感受也好，任何一种形式，从一种形式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感受之内，的确是有一个或多或少是基础性的桥梁工作，存在一个象征性的躯体。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感受外面的实相，是不是有一个桥梁让我们的内在也感受到我们的外在的情况？一样的情况，我们利用我们的感官，我们用心感受我们的感觉，自己的由衷的感觉，我们还是借这个桥梁的工程回到我们的内在的感受。那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感受，所有的感受之间一定有一个桥梁的，这个桥梁就是共享所有的感知，所有的知识的状态。而我们的确是存在一个象征性的躯体，像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身体的，但是我们的确有象征性的身体。有很多人去参加类似像7天啊、10天的这种内观打坐，我有朋友去参加内观，他就告诉我说，打到几天之后他发现，哎，怎么我的下半身不见了，或者是我的某个地方不见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式比较进入一个更上一层的意识形式，我们是可以用一个象征性的身体。就像如果一个人死后他早就没有身体，可是他会用象征性的身体，用想象的方式去形成自己的身体。虽然是象征性的躯体，可是这些象征性是有意义的。 赛斯讲到这里就叹了一口气啊，他说我现在说是看不到把这些资讯提供给你会有任何什么样的特定的用途，但是某些时候我就会这样做，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适当把这些资讯传给他们，但是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传递方式，这些资讯能够对真跟罗产生什么特定的问题。赛斯说他们是所有通信的根源假设。赛斯在讲的意思是，你在做梦用的是梦体，你在投射用的是投射体，你在白天用的是身体，但是不管你用什么身体，甚至不管你在哪个实相，这些感受都有一个桥梁，而你用这些象征性的身体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透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桥梁来传递资料，而这些所有的通信进化出来的全部是根据这些基本假设或者是根源假设来传递资料的。我们在物质是不是有物质的根源假设，比方说时间跟空间、地心引力都是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根源假设。那如果你在投射到其他的次元电信实相中，在电信实相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用肉体去感知，所以我们可能用其他的身体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我们还是会所有的事情会汇总在一起，也就是会有一个整体的统合。对我们的物质实相来讲的话，我们如果用内在感官去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记得梦境，而且我们会得到这个梦境的知识。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也会得到我们外在的实际经验。所以看起来实相是不同，而且我们所用的形式也不同，甚至于感知的感官也不同，可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桥梁的工程，全部都会汇总在一起，而且是互相可以交流跟应用的。不过麻烦的是甚至说，我再说一遍，在把他们试图提供给你们的时候呢，一定会涉及某些要更改的，要更改绝对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更改就不可能传递过来，那一旦更改了就会扭曲，可是没有扭曲你们根本收不到任何的信息。虽然提到这些有根源假设能够有一个桥梁沟通，可是你们在接收这些资讯的时候，你们就是只能用你们的外在感官去接收，所以一定会产生扭曲的现象。只是刚才提到，如果我们用外在感官直接翻译的话，我们的扭曲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但是如果我们用更深刻的内在感官去转换的话，我们的扭曲的状况就会减到最低，虽然还是会有扭曲。为什么会有扭曲啊？是因为有不同的根源假设，整个象征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如果基于这一点来说的话，知道他们并不会有助于你们的发展，然而我想在我们的记录中说到他们是为了提供你们以后的参考。赛斯在这里说，有些系统利用不能解释的感受方式，因为他们不包含你们所熟悉的任何东西，整个根源假设就是不同嘛。好，在大部分的系统之内，你们所知道的带着你们赋予它意义的死亡不具有任何重要性。这里赛斯就在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不熟悉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也无法去解释这种感受的方式。他提到除了我们的系统之外的大部分的系统，他们不觉得死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一点都没有重要性。这些先进的意识可以关注一个生命，同时也可以把它的其他的部分送到另外一个生命去。比方说就好像你在学校里面学高级的微积分，但同时却保留一个基础的哲学课程，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身的，可是对 这类高级的意识在他们的系统当中，好，他们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自己，就好像我在之前所提到的 Mr. Nobody 倒转人生那个电影一样，他可以有好几个自己，一个自己可能过这种人生，另外一个自己过另外一种人生，而我们也一样，可是我们觉知不到。对那个实相来讲的话，有一个自己可能在写微积分，但是另外一个自己可能在写哲学，所以死亡变成没有意义，因为他可以同时关注好几个人。那么如果一个自己死亡了，他就在另外造一个就好了啊。而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意识能够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而我们事实上也都在这样做，所以我们有很多转世的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可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受于时间跟空间的联系性，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生生死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用一个身体在感受另外一种经验而已。赛斯问罗说，我这样讲你明白吗？罗回答说明白。赛斯继续说，整个心理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样的心理结构的要求也会更高。要求什么呢？要求情绪跟直觉。情绪跟直觉是经验的基础，并且是在大多数其他系统中得到知识的途径。这里所说的情绪跟直觉，他们是具有情绪跟直觉自己的你们几乎不觉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推理过程是必须要由逻辑来推理嘛，我们不会由情绪跟直觉来推理。我们不了解这个情绪跟直觉其实是有一个推理过程的，我们不会相信情绪跟直觉有推理过程，因为我们现在于时间跟空间之中。除非我们能够跳开时空，我们就能够了解那个直觉力，那个情绪的状况，它其实是有组织性的。因为你们在发展的点上，你们通常会把逻辑思维用在它的位置上面，并且在这两个区域之间进行的清晰的区分。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逻辑的思维跟我们的情绪直觉当中会做区分，这两个我们区分的非常清楚，哪些是我们的逻辑，哪些是我们的情绪。而我们不会把情绪当作是一个推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利用身体有机体，所以我们的逻辑思维会迫使我们以最高度的跟身体有关的具体的一种方法去解读我们的知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逻辑思维去思考，是跟我们的身体有机体是有关的。我们的身体有机体有一个专业的方式在解读我们的知性，比如说你眼睛看到的，你耳朵听到的，你才算数嘛。你不会说我感觉到的来把它当作是可以参考的资料，因为它没有被看到。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创造性自己在跟你说话，你当然听不到嘛，因为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听到啊，或者是你听到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肉体的感知方式去听到，所以我们就不会相信我们的创造性自己告诉我们的信息。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同时因为时间结构的原因，你们要采取你们的种类的只有你们的特定时间结构之内具有价值的逻辑思维，而它的逻辑思维的类型会更加的缓慢跟有效性。为什么是缓慢呢？因为我们是线性时间了，可是直觉跟情感的话，它是非时间性的，它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嘛，一个非时间性的情感跟直觉，当然会比用身体机制感觉到的那些逻辑的思维要快得多。可是我们是被我们的逻辑思维所强迫的，我们只用我们 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事情去解读资料。如果按照连续时间的路线，那么这种速度的话就好像瓜牛的节奏在移动。那么如果我们用情绪推理的话，那么情绪推理就会自为发达，因为肉体的智力是不能跟随的。所以你看，要发现内在的高度精确的情绪智力的性质，我相信有很多我们认为的天才，他可以在短时间计算出很高的数字，或者是他可以记住很多的图像，只看一眼就可以把这个看到的东西仔细的描绘出来，或者是在很多的乐器上啊、音乐上啊有特殊才华的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比较以情绪推理，或者是情绪推理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发达的。这个是我们的肉体跟不上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智力不能跟随，所以你看，要发现内在的高度精确性，情绪智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也因为我们的肉体智力不能够跟随，所以情绪智力似乎是混乱的，它大部分的丰富的程度跟深度都不会被肉体导向的大脑所接受。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到，我们的大脑只要涉及到灰时空，大脑就没有办法接受，大脑就会自动把它挡掉了。我们的大脑只要跟情绪有关的部分，跟灰时空有关的部分，我们的大脑就非常的难以接受。这里赛斯说，比方说情绪智力不以时间为导向，就单凭这一点就不会被肉体大脑所感知了。肉体大脑会发现它非常的难以吸收任何不是时间导向的资讯，这就是大脑的特质。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知道未来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大脑的关系。但是如果用情绪感受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所以叫做情绪智力。它的英文是 emotional intellect。 当赛斯提到肉体大脑把这些资讯标注没有意义，是因为不是时间导向的话，大脑就会把它标为没有意义。谈到这里，赛斯就非常好玩，他说现在这些资讯对于你们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我们会继续对它进行讨论。前面不是在提到说我把这些资讯给你，我想对你们是不会有帮助的，可能他在想真跟罗不见得会接受，而且也可能听不懂。然后谈啊谈啊，谈到后来才谈到，哦，你的肉体大脑会把灰时间的东西摒除掉。谈到这里他会觉得，哦，这些资讯对真跟罗是很有帮助的。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你能够真的把这个感受感知能够真的了解它的意义跟知识跟我们的情绪，这些部分如果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觉得就连禅宗也是从感知下手的，从更深度的感知下手。如果我们习惯能够有更深刻的感知，我们就能够使用我们的内在的知识，这个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赛斯觉得对真跟罗会有帮助呢？赛斯是这里这么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们尝试直接理解这个资料的话，尝试利用你们对它的想象的话，并尝试把它感觉出来的话，你们可以随着我的帮助而理解这个情绪智力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通常以为的智力都是以逻辑为考量的，你今天有多少智慧，这种智慧必然要以物质能使用的或者是逻辑上有效的部分我们才叫做智力嘛。可是我们很难去把直觉跟情绪把它当作是一种智力。可是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情绪本身就是智力，而且情绪因为它不受时空的限制，情绪本身会组织，而且情绪本身会知道未来的导向是什么。情绪智力不但更具有大的智力，而且呢，它速度更快，更具有逻辑性，只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不晓得而已。所以赛斯在这一节课也重新在颠覆我们对逻辑的看法，对智力的看法。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情绪智力把它引出来，在这里提了几点。如果我们把它想象出来的话，如果我们用直觉去理解这个资料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感觉出来的话，所以只要我们用心去感觉，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情绪智慧感受出来了。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品酒员用心的去感受那一杯酒，他就可以把情绪智慧引出来。那么情绪智力或情绪逻辑的话，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纯粹只是情绪而已。所以赛斯用三种方式了，用直觉去理解资料，用想象把它想象出来，用感觉把它引出来，我们就可以了解情绪智力是怎么起作用的。赛斯说到这里就喊休息，他说现在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然后他对罗说，然而特别是你，因为你的背景，罗，你这个人已经感觉到情绪是不理智的，你不敢太以情绪来推理，你只能用逻辑去推理，所以你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你是害怕你的情绪的。当你发现他们的逻辑更加有效而且更加有目的的时候，你会改变态度的。以男人跟女人来区分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说男人是以逻辑为导向的，而女人是以情绪为导向的。那我们常常在讲说，哦，女人的情绪一起来有点像歇斯底里，男人通常不太敢去碰触自己的情绪状态，因为他怕自己不理性，所以男生通常是以逻辑的思维在操作感知的系统，女人比较不害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状态，而且也是被社会接受的。对男人来讲的话，男人通常是不太会去碰触他的情绪的那一边。所以如果以创造力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女人在创造力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一点的。我常常讲，男生你有个塑胶袋就可以包东西走了，女人的话就一个包包就有千万种了。上班的男人很简单嘛，就一个白衬衫黑裤子。我多年的上班，我全部就是穿白衬衫黑裤子，到后来尤其是写了赛事之后才有很多其他的变化，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可以去试试看穿穿看。可是以前上班的话就是白衬衫黑裤子，但是女人的变化可就多了，女人的衣服的变化不管在形式上，不管在质量上，或者是任何的表现上，都跟男生有非常大的不同。男人就是西装，头发就是小平头，可是女生的头发变化真的是太厉害了，又要什么电头发、剪头发什么的。不过在理发或者是美容上的话，男生也有占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可以省下不少钱。在美国的话，你一个女生去剪头发跟男生去剪头发价钱实在是差很远。我们男生剪头发只要你不挑剔的话，大概就是5块到8块钱，而且剪得超快的，大概3-5分钟就解决了。那女生如果要去做头发或者是剪头发的话，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起码是30-40块起跳的。所以可能对我们男生来讲的话，我们要更加的跟自己的情绪相处，更跟自己的感受相处，需要更多的感性而不是理性。 当然这是赛斯对罗的意见，不过我相信对很多男性朋友也一样，我们常常用太多的逻辑，可是只有到我们了解到其实用情绪智力能够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目的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改变态度的。讲到这里呢，赛斯突然间冒出一句话，他说给鲁伯一句话，这个人呢一直在等这一句话，哪一句话呢？他没有怀孕，他幽默的说。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这个时候10:17，真的恍惚状态一直都很好，他想不起资料，然后呢停休息之后呢，到了10:38继续的时候，赛斯还是在谈有关于情绪方面的问题，他大致是在说，如你所知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就是已经得到资料的结果了，情绪本身就可以直接得到资讯的，而这些资讯，你截至到的资讯呢，它其实已经东扣西扣，已经做了完全的演化，也就是把你的所有的状况都计算过了以后再过来给你的。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再从10:38继续的这个地方开始。因为有关于感知这个部分，我想要比较更深入的来讨论，那如果现在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可能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们就停在10:38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以下的内容。以下的内容更加的精彩，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事情的发展的话，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